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俄罗斯8.8级强震后北半球最大的活火山喷发，
川普政府终止全球小包裹免税优惠，8月底生效，
川普8月1号关税大限不再延期，美韩达成贸易协议，
科技业和政府联手，川普宣布让医疗科技再次伟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东部勘察加半岛周三发生8.8级浅层地震，引发广泛海啸警报。在强震过后，北大球最大活火山勘察加半岛的克柳切夫火山也喷发，卫星影像显示火山灰柱升至约6000米，向东扩散。地质专家指出，克柳切夫火山在强震后突然形成新火山锥，可能因地震开启喷发口，岩浆和火山灰迅速堆积。目前还无法证实地震和火山爆发的直接关联，但显示勘察加地区板块活动剧烈，火山和地震高度交错。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和日本气象厅持续发布警告，提醒民众避开海岸线，旅客应准备好护照和保险，以应对航班变动或临时撤离。
7月30号，英国国会人权联合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敦促政府制定明确策略，打击来自中共等国家的跨国镇压威胁。由英国上议院议员阿尔顿勋爵领导的人权联合委员会耗时6个多月收集证据。报告特别点名中共是英国境内跨国镇压的主要实施者，并建议把中共与伊朗和俄罗斯一起列入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的最高层级。阿尔顿勋爵7月15号在由英国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的中国宗教自由与中共加速跨国镇压主题的研讨会上说，法轮功是全球范围内受中共迫害最严重的群体之一。最近这种跨国镇压不断升级，特别指向了神韵艺术团。报告还引用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证据，详细描述了跨国镇压对香港人等群体的严重影响。阿尔顿勋爵表示，英国政府应当采取行动，包括起诉那些对镇压负有责任的人。
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接受布莱巴特新闻专访时说，川普总统本月签署惩罚的大而美法案新生儿储蓄账户计划，川普宝宝账户又称川普账户，是一项额外福利，目的是补充现有的社会安全保障金制度，确保退休民众有更多收入。这项新储蓄账户目的在于鼓励新手父母为孩子储蓄资金，同时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培养孩子的金融知识。联邦政府将对每位美国新生儿提供一次性1000美元的补助，存入该账户用于投资美国股票指数，并允许家属每年额外存入最高5000美元做投资。贝森特在 X 平台上发文说，川普宝宝账户是一项为未来世代额外提供的福利，有助于补充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的基本支付。贝森特说，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总统的大而美法案会为领取社会安全福利的人减税。在总统的领导下，我们正不懈努力，将繁荣带给全体美国人。
布朗大学和川普政府宣布，双方在周三达成了协议，让布朗大学受联邦资助的医学和健康科学研究得以恢复政府资金支持，并解决一些合规审查方面的问题。布朗大学说，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学校将在10年内支付5000万美元，用于支付罗德岛州的劳动力发展。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在另外一份声明中证实达成了这一协议。川普政府已经警告，要就某些问题削减高校的联邦资金，这些问题包括高校对校内反犹太主义和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不作为，实施气候行动计划、变性政策以及多元化、公平与包容 DEI 计划等。根据周三达成的协议条款，布朗大学同意采取行动，支持一个繁荣的犹太社区，关于以色列的研究和教育，以及一个强有力的犹太研究项目。协议指出，布朗大学将把调查结果和关于改善现状的拟议措施提交给政府。
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 CDC 说，随着中国鼻孔啃亚热感染病例上升，美国计划发布针对中国的旅游警告。美国 CDC 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 CDC 已经获悉中国广东省报告的鼻孔啃亚热疫情，目前正在评估疫情的规模和范围。 CDC 负责发布旅游健康警告，目的在于提醒民众注意某些疫情和自然灾害的风险，并提供可采取的预防措施。自七月初中国广东和澳门首次报告鼻孔啃亚热病例以来，不到一个月内已经录得近5000宗病例。鼻孔啃亚热又称曲弓病，主要通过蚊子叮咬人类传播。卫生官员强调，这一疾病致死率极低，但仍然可能给患者留下长远影响。
巴拿马总审计长弗洛雷斯于周三向最高法院提起两项诉讼，要求取消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旗下子公司持有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经营权合约。目前不清楚是否会影响意大利航运巨头阿彭特家族 MSC 公司和美国贝莱德集团收购长江和记实业全球港口业务的计划。这笔交易涉及本案中的两座港口，这起交易引起华盛顿和北京的关注。据路透社报道，中远集团也有意参与。弗洛雷斯说，这笔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转让或合作案正由大国主导，但拥有主权的巴拿马却被排除在外。巴拿马方面认为这种做法不合理，因此决定采取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政府终止全球小额包裹免税优惠八月底生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已经在它的 Vertex AI 平台上广泛推出 Veo 3和 Veo 3 Fast 人工智能视频创作工具。这些工具的目的是让所有人都能够进行视频创作，用户无需高昂的成本或专业技术，就可以把文本想法转化为视频。自五月份以来，已经使用这些工具创作了超过7000万个视频。设计平台 Canva 和创意机构 Barclay OKRP 等公司正在整合利用 Veo 3来简化他们的视频制作流程，显著提升了视频内容的制作速度和整体质量。投资平台 eToro 也成功创建了15个不同国家语言的本地化广告版本，这展示了 Veo 3和全球不同受众联系的强大能力。主要功能包括视频和音频同步生成，带有精确的唇形同步，支持 1080p 高清输出。八月份将推出静态图像动画功能。谷歌还通过嵌入隐形数字水印，并为生成式 AI 的使用提供赔偿，来优先考虑安全问题。
最近，哈佛大学的工程师在量子计算和光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开发出一种芯片级薄的超表面，可以替代复杂的量子光学装置。这项创新将量子计算机折叠到一个单一设备上，与传统依赖组件引导光子进行量子计算的方法不同。由 Federico Capasso 团队开发的新型超表面利用纳米级图案来控制光线，生成纠缠光子态，并执行复杂的量子操作。这解决了量子计算可扩展性的主要挑战，提供了一个更稳定且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为了管理设计复杂性，在光子和量子比特数量增加的情况下，研究人员运用图论来可视化光子干涉，并预测实验效应。这项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工作代表着向室温量子计算机和网络范式转变，在量子传感和芯片实验室功能方面具有潜在应用。
周三，美国和印度携手发射一颗划时代的地球观测卫星，配备高精度雷达系统，将以空前解析度捕捉地表的细微变化，为全球自然和人为灾害的监测和预警带来重大突破。这项计划名为 NASA ISRO 合成孔径雷达任务 NISAR， 由美国宇航局 NASA 和印度太空研究组织共同开发，是两国首次合作打造的联合卫星。这枚卫星于美东时间7月30号上午8:10 从印度萨迪什达万航天中心搭乘 GSLV-F16 火箭升空，卫星将每天绕行地球14圈，每12天完成对全球大部分陆地和冰层的重复扫描，并公开资料供全球使用。 NASA 说， NISAR 的观测资料将有助于监测冰河、森林、农田和多年冻土变化，并加强人类对地震、火山爆发、洪水和野火的预警能力。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重申，将按计划从8月1号起对几十个国家征收关税，这个期限不会再延长。川普当天还宣布美国和韩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三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说，8月1号的关税谈判最后期限不会再延后。他还发文宣布，8月1号起将对印度课征 25% 的关税。他表示，美国和印度正在谈判中，不论是否达成协议或美国直接征收特定关税，这个周末就会知道结果。他在同一天宣布对韩国征收 15% 的关税。川普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将在未来两周内造访白宫进行双边会谈，届时将公布与首尔达成的贸易协议。此前，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正式宣布对巴西进口商品课征 50% 的关税，但石油、橙汁和飞机等产品被列入例外清单。白宫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关税的目的在于解决巴西政府最近的政策、做法和行动。这些政策、做法和行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不寻常的威胁。截止到目前，川普政府已经与欧盟、日本、英国、韩国、菲律宾、越南和印尼等国家达成了贸易协议。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三透露，在美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达成协议之后，中方在谈判中被迫处于守势。美国与中国的第三轮贸易谈判刚刚结束，是否继续关税休战还要等待川普最终决定。川普总统周三表示，与中国的关税协议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将力争达成一项公平的贸易协议。当天下午，川普在白宫签署一项法案之前表示，我们目前正在与一些国家进行协商，至于其他国家，美国会直接寄出一封信，告知对方将被课征的特定关税，多数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川普日前表示，他可能会对没有与美国个别谈妥贸易协议的国家统一征收关税，税率介于 15% 到 20% 之间。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即将终止所有国际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川普总统周三签署行政命令，这项政策将在8月29号正式上路。此举目的在于打击逃税和走私。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三签署一项行政令，终止从所有国家和地区寄出的小额包裹免税福利。此前，美国已经终止来自中港的小包裹免税。白宫表示，该命令将于8月29号生效，所有价值800美元或以下进口到美国的商品都将被征收关税。任何通过国际邮政网络运送的商品都将根据包裹价值和其原产国征收关税。白宫表示，其他国家曾利用小额免税漏洞走私毒品和逃避关税。小额包裹最初将采用两种方式征税，部分商品将被征收反映原产国关税的从价税，而其他商品将被征收每件80到200美元不等的从量税。白宫文件称，后一种方式仅有效6个月，之后所有的产品都将按从价税率征收。入境美国的旅客带到美国的商品在200美元以下仍可免税。川普政府于5月份终止来自中国和香港商品的小额包裹免税漏洞。周一，一家联邦贸易法院拒绝阻止川普政府实施小包裹免税禁令。近年来，随着网上购物日益普及，小包裹免税条款的使用激增。Temu 和西恩等超低价在线零售商利用这一漏洞，直接从中国向美国购物者免税寄送包裹。Temu 的母公司拼多多的股价在白宫发布公告后下跌。 白宫表示，使用小额包裹免税特权进入美国的包裹通常比传统进口货物更少受到审查，且这些包裹可能带来健康、安全、国家和经济安全风险。2015年至2024年间，进入美国的小额包裹数量从 1.34 亿批增加到超过 13.6 亿批。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平均每天处理超过400万批进入美国的此类包裹。白宫补充说，川普总统签署了大而美法案，该法案将于2027年7月1号起永久废除全球范围内小包裹免税的法定依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普周三在让医疗科技再次伟大活动上宣布下一代数字健康生态系统计划，他认为这项计划最终将改善美国人的健康状况，不过有些人则担心会泄露个人敏感的医疗记录。请听报道。
白宫周三下午宣布，几个医疗保健机构和60多家高科技公司已经承诺将构建下一代数字健康生态系统。该计划将致力于简化患者和医疗服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并增加应用程序等工具为患者提供信息和资源。川普总统在卫生部部长小肯尼迪和医疗辅助服务中心主任穆罕默德·奥兹博士的陪同下宣布了这项计划。他当天在白宫东厅举行的让医疗科技再次伟大的活动上说，几十年来美国医疗网络一直需要高科技升级，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现有的系统往往速度慢、成本高，而且彼此不兼容，但今天的这一宣布标志着我们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将医疗保健带入了数字时代，这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这项计划有两个目标，首先创建一个共享医疗信息的安全网络，第二创建数字化工具，使人们更容易获取共享健康信息，并根据自己的健康资讯做出决策。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表示，几十年来官僚和既得利益集团掩盖了医疗数据，阻碍了患者掌握自己的健康，今天这一切将终结，我们正在打破数字壁垒，将权力交还给患者，重建一个服务于人民的医疗体系，这就是我们让美国再次健康的开始。新的医疗科技计划还将包括开发个性化工具，帮助患者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健康信息，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小肯尼迪表示，他赋予患者一种责任感，并使他们能够衡量干预措施的效果。如果他们改变饮食习惯，如果他们改变运动量，它可以显示你今天走了多少步，它可以告诉你你的血糖是否飙升。所有这些信息现在都将向美国公民开放。白宫的活动吸引了苹果、谷歌、三星、亚马逊、甲骨文等公司的代表出席，60多家高科技公司将自愿相互共享信息，包括亚马逊、Anthropic、苹果、谷歌和 OpenAI 在内的多家大型科技公司已经签署了这项计划。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白宫宣布新关税政策，川普对铜进口开征50%关税。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泰国、柬埔寨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马来西亚首相说，川普将宣布新关税；
美国刚放行 H20， 中共官方就芯片问题约谈英伟达；
美国极限施压，对伊朗实施重大制裁；
白宫宣布新关税政策，川普对铜进口征收50%的关税。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周三说，美方已经和巴基斯坦达成一项协议，双方将合作开发巴基斯坦境内的石油资源。巴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也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已经达成协议。巴基斯坦财政部周四说，这项贸易协议将导致对等关税的降低，特别是在巴基斯坦对美国出口方面。巴基斯坦财政部声明指出，这项协议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合作时代的开始，尤其是在能源、矿产、信息技术、加密货币和其他领域。今年八月，美巴还将在伊斯兰堡举行反恐对话，预计将进一步讨论打击伊斯兰国的合作事宜。路透社分析，美国持续深化和亚洲国家的关系，是为了抗衡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亚洲新闻台等媒体31号报道，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已经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并说川普明天将公布对马来西亚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安华希望不会对马来西亚的经济造成负担。他还说，川普将出席10月26号到28号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盟峰会。海峡时报报道则引述消息指出，双方应该可以在明天前宣布协议，把税率下调到20%甚至15%。报道也指出，马来西亚在几项议题上做出让步，包括清真认证和稀土供应。此外，泰国和柬埔寨的领袖日前在马来西亚举行停火谈判，安华会后宣布泰柬两国无条件停火。川普当时在金像社交上高兴地宣布，在川普总统介入后，两国达成了停火与和平。当地时间30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宣布，在8月1号关税谈判最后期限前，与泰国和柬埔寨达成了贸易协议。
弗吉尼亚州一名市议员周三被一名男子将汽油淋在他身上并点燃，导致重伤。根据美联社报道，38岁的沃格勒在弗吉尼亚州丹维尔市议会任职10多年。警方说，袭击者是29岁的海耶斯，他强行闯入沃格勒在 Showcase 杂志社的办公室，然后追到外面并点燃沃格勒。海耶斯被当场逮捕，罪名是一级谋杀未遂和恶性伤害罪。调查人员强调，攻击动机似乎是个人行为，和沃格勒身为公职人员工作无关。警方指出，海耶斯目前被关押在丹维尔市监狱，不得保释。共和党弗吉尼亚州州长杨晶声称，为遭到袭击的沃格勒祈祷，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川普政府决定允许英伟达的 H20 芯片销往中国，但中共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周四约谈了英伟达。美国议员此前呼吁要求美国出口的先进芯片必须配备追踪定位功能。鉴于美国行业专家曾说英伟达的芯片具有追踪定位和远程关闭功能，中共网信办周四要求英伟达就他在中国销售的 H20 芯片相关的后门安全风险问题进行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几个月前，美国商务部在美中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美国政府限制了 H20 芯片对华销售。这款芯片是为中国客户特制的，以符合美国的出口规定。如今英伟达面临中共官方约谈，让 H20 输往中国蒙上不确定性。
美国联邦调查局周四在新西兰成立一个常设办公室，局长巴特尔最近几天在新西兰首都威灵顿拜会新西兰政府首长、情报部门负责人和执法官员。巴特尔在美国驻威灵顿大使馆发布的一段影片中说，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重要的全球问题正是新西兰和美国共同合作的重点，在印太区域对抗中国共产党、打击毒品贸易、联手防范网络入侵和勒索软件攻击，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各自的国民安全。新西兰国防部长柯林斯和警察部长密切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对联邦调查局新成立的办公室表示欢迎，这将有助于提升新西兰民众的安全和保障。新西兰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共同组成五眼联盟，共享情报。
随着中共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张，美国也正在加速升级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华盛顿邮报周三报道，目前美国正在帕劳兴建大型预警雷达，明年也将开始对当地的主要港口马拉卡港进行扩建和设施升级，方便美军舰艇进驻补给。此外，美国还计划在港口新建物流枢纽，让美军遇到冲突时能够快速调动兵力。 不过，《华盛顿邮报》查阅情报文件，并访问近20名美国帕劳和台湾官员后发现，中共正通过商业投资逐步渗透帕劳。帕劳总统惠树仁说，中共在当地的手段非常老练，明显是在放长线钓大鱼。他呼吁帕劳必须提高警觉。此外，《华盛顿邮报》还披露，中共近年来在帕劳频繁涉入暴力、毒品和贪腐案件。惠树仁认为，这可能是北京试图制造当地混乱，迫使帕劳外交转向的手段。美国驻帕劳大使馆已经请求华府派遣执法和缉毒人员前往当地应对犯罪。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宣布新关税政策，川普对铜进口征收50%的关税，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经过2天的会议后，周三以9-2的投票结果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将继续设定在4.25%-4.5%的区间内。声明说，尽管净出口波动继续影响数据，但近期指标表明，上半年经济活动增长有所放缓，失业率保持在第一位，劳动力市场状况保持稳健，通胀率仍然略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9月降息远非板上钉钉，让一直希望美联储会更坚决地转向更宽松货币政策的投资者感到失望。川普总统建议美联储把基准利率下调3个百分点。他说，这将降低不断飙升的国债成本，并提振低迷的房地产市场。美联储下一届年度会议将于8月底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召开。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 ADP 周三发布的全国就业报告显示，尽管劳动力市场继续放缓，7月份美国私营企业就业人数的增长仍然超过预期。根据 ADP 最新发布的数据，7月份美国私营公司就业岗位新增加了大约10.4万个，高于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所预测的7.5万个。相比之下，6月份修正后的就业岗位数量下降了2.3万个，而最初的报告称下降3.3万个。新数据扭转了上个月的局势，即私营部门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在6月份出现了2年多来的首次下滑。新数据也表明，尽管经济前景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但劳动力需求仍然具有一定的弹性。
中共统计局今天公布最新的统计资料，7月份 PMI 为49.3%，比6月份下滑0.4个百分点，低于50的荣枯线，连续第4个月落入萎缩区间。今年4到6月 PMI 分别为49%、49.5%、49.7%。中共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和说，受制造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部分地区高温、暴雨、洪涝灾害等因素影响，7月份 PMI 降到49.3%，制造业景气水平比上个月回落。路透社报道，7月 PMI 为49.3%，低于路透社调查预期的49.7%。报道分析，中国 PMI 连续第4个月落入萎缩区间，表明在美国提高关税前出口激增的趋势已经开始消退，而内需依然低迷。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财政部周三宣布，对超过115个跟伊朗有关联的个人、实体和船只实施新制裁。此举表明，川普政府在6月份轰炸伊朗的关键核设施后，正加倍推进对这个中东国家的极限施压政策。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周三宣布，对伊朗商人侯赛因·沙姆哈尼控制的航运网络实施制裁。新制裁针对15家航运公司、52艘船舶、12名个人以及53个实体。这些受制裁对象涉及发生在巴拿马、意大利、香港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逃避制裁的行为。 这是自2018年美国政府对伊朗极限施压以来的最大波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侯赛因控制的航运网络把伊朗和俄罗斯的石油、石油衍生品以及其他货物运到世界各地。侯赛因的父亲阿里沙姆哈尼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曾经在2020年受美国制裁。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宣布，把参与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贸易及运输的20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把10艘船只列为冻结资产。一名美国官员说，此举将使伊朗出售石油变得困难得多。川普政府预计这些制裁不会对全球石油市场造成持续性干扰。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说法，沙姆哈尼通过一个复杂的中介网络控制着一个庞大的集装箱船和邮轮体系。这些中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伊朗和俄罗斯的石油和其他商品。美国财政部指控，沙姆哈尼利用他在德黑兰的个人关系和腐败行为，赚取了几百亿美元的利润，其中大部分用于支持伊朗政权。欧盟于7月初对沙姆哈尼实施了制裁，理由是他在俄罗斯石油贸易中所起的作用。一名美国官员周三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鉴于此人的地位与伊朗最高领袖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这是对伊朗采取的一项富有意义、非常有影响力的行动。这一最新制裁宣布之际，美国与伊朗重启外交谈判以解决伊朗核计划问题的前景仍然暗淡。川普周一警告，如果伊朗试图重启已被美军的轰炸严重破坏的核设施，他将下令发动新一轮袭击。
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川普总统周三签署公告，以国家安全为由，下令对多种铜产品进口征收 50% 关税，自8月1号起生效。美国铜期货价格在周三盘后大跌约 20%， 请听报道。
川普政府周三宣布，从8月1号起，对多种铜产品进口征收 50% 的关税，但对铜原材料本身不征收关税。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这项新税将适用于半成品铜产品，包括铜管、铜线、铜棒和铜板，以及管件、电缆、电子元件等铜密集型衍生品。新规定指出，征税将根据产品中铜的含量计算，非铜部分仍需缴纳对等关税，但两项关税不会重复征收。此外，铜输入原料像是矿石、粗铜、铜废料则不在征税范围内。如果产品同时符合汽车232关税条件，仅征收其中一项，不会双重征税。川普也指示商务部设立产品纳入机制，并按照国防生产法案采取措施支援本土铜业。白宫说，通过采取这些行动，川普总统正在为美国铜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支持强大的国内铜产业。这份公告是在商务部完成232调查后发布的。川普在今年2月签署一项行政令，下令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启动调查，以评估铜及其制品的进口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商务部的232调查发现，铜对于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所依赖的制造业基础至关重要。铜是一系列防御系统的必要材料，包括飞机、地面车辆、船只、潜水艇、导弹和弹药。它是美国国防部使用量第二大的材料，在美国更广泛的工业基础中发挥核心作用。调查还发现，外国竞争对手的掠夺性行为和过度的环境法规削弱了美国铜产业以及国内对冶炼、精炼和制造设施的投资。目前，美国对很多外国铜产品的贸易逆差庞大且不可持续。在川普公告发布后，美国 COMEX 铜期货暴跌 19.5%， 迅速抹去了近期相较于伦敦全球基准价格的溢价。与此同时，伦敦金属交易所仓库的库存今年来却下滑大约 50%。
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梅子醋具有丰富的保健作用，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胀气，缓解疲劳，软化血管，促进肝脏排毒，帮助减肥等功效，是天然的养生佳品。
美好生活小铺向您推荐来自台湾的有机梅子醋，有机食材自然发酵，富含人体所需八大氨基酸，分子细小易吸收，口味绝佳，诚邀您前来品鉴。咨询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另外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从8月1号开始，希望之声在 FM96.1 早晨将增加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播出，我们的新闻纵横节目也将从早上6点到7点改为7点到8点。
希望之声每天下午的播出时间为4点到7点，请您在下班的时候别忘了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